还有由于没有智慧，有身见我执啊，人法二空，一点都没有感觉啊，就是人法二种执着非常的炽盛，自然你就会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很看重，身体有欲望就供养自己的身体，六根啊要得到享受啊，啊供养自己的身体，然后由于这个心妄心，你也不能了解它如幻如抛，哎、啊，你对于这个妄心也很看重，这个妄心里面就有虚荣心呐、啊、嫉妒心呐、啊，啊，这些是非心呐、啊，啊，这些，哎，你很恭敬自己的这个心。不仅自己恭敬，而且也希望得到所有人恭敬我啊！一见你就啊如雷贯耳啊，听得他很舒服啊，希望自己能够流芳千古啊，甚至求名心很切，不能流芳千古，遗臭万年，我也得要有这个名啊！这都是这个供养。啊，恭敬自己的妄心，所以这三种法都是菩提心的障碍，所以一定要远离。啊，这也要重点要因知，就是世间法当中一一法都有障碍相，如这个风，它能障碍静，因为风是动态的。要吹过来的，所以你让风静下来是不可能的啊，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那风吹过来一定吹你的枝条花哗啦哗啦响，你静不下来。这个土能障碍水，你水是要流动的，但一个堤坝，那这个土站在这里给你搞那个堤坝，你就流不动了，你就顺着它的土的要你走的方向去走了。所以土能障碍水啊，湿能障碍火，这个湿性的东西，火是一种热性的东西，如果你的湿性高过它，它就能灭火啊，湿性能障碍火啊。再就是你造作杀盗淫妄酒这五种黑恶业，以及牲口一三业的十不善的业，你造作这些东西，就障碍你升到人道和天道啊。得人身一定要持五戒，相当于儒家的五常，要升到天上一定要修十善业道，你五戒十善都不修，就得不到人身，得不到往生天上。所以这个五恶十恶障碍人天。好，那这个修行出世间法，是颠倒障碍声闻果。是颠倒就是凡夫的四种啊、颠倒见，什么无常即常啊，一切法都是无常，他认为一切法有它的常性啊，不净即净啊，很污秽不净，他认为自己很干净很清净啊，这个苦即乐啊，这个种种的苦他不以为苦，认为是乐，无我即我，本来就没有一个主宰意，没有这个我，他这个我执认为啊、很执着啊，这就是四种凡夫的颠倒。你这个颠倒见不能解决，就障碍你得到阿罗汉辟支佛的果位啊。所以这个声闻果一定要 切都无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个四圣谛的谛解决了，你才能得声闻果。好，由这个诸法的障碍相，在我们修菩提心上，前面三种，如果你不远离，啊，就是我心、贪着自心、无安众生心，啊，这个供养恭敬自身心，如果这三种你不远离的话，你就障碍菩提心，障碍你菩提心的呈现。因之就是你要知道，你想要得到无障碍，要亲证菩提心，就要远离这三种障碍。好，请看下面，相说无染清净心、安清净心、乐清净心，此三种心略一处成就妙乐甚真心，因之。这一段是对第七门顺菩提门的结语，啊，相说就是前面所讨论的无染清净心、安清净心、乐清净心，无染清净心是由这个智慧门延伸过来的，你有智慧的空性，自然就不会贪恋执着自己的身体的欲望的满足，你就会持戒，你就会达成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清净，离开染着。这个安清净是先是根据慈悲门来引申的，你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会这个安隐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的生死轮回的苦。乐清净心是根据方便门来引申的，啊，你有方便门，你就会给予啊众生的快乐，这个乐就是大涅槃的毕竟常乐。好，了解这三种门过来，这三种心就是无染清净心、安清净心、乐清净心，尤其是乐清净心，讨论这个乐，一切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但是什么是乐，可能有很多人不一定搞得清楚，啊，所以谭鸾大师在这说，乐有三种类型的乐。第一种类型是外乐，就是你依靠外面的条件作用于自己的身心产生的乐，这种乐就叫五识属身乐，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接触外面的色身香味触，这个六尘中间产生了那个湿五湿，啊，这叫根尘湿，而这个湿所产生的乐，比如眼根它喜欢看美好的颜色，这个美好颜色作用于他的心，这个眼识呢觉得很舒服，哎，它产生那种乐，啊，耳根要听美妙的音乐声音，啊，他听的美妙的音乐，他感觉一种快乐，啊，这个舌根要尝 美味。鼻子要嗅比较好的味香味，身体也要希望有种柔软的摩出，他接触比较好的，他升起一种快乐。那这种乐呢，是要借助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六五尘让他产生的乐，所以他是有对待的，有条件的，这就叫外乐，或者换句话呢是感官的快乐，感官的乐。这种乐呢，是一些众生都是本能的去追求的，这种乐呢给他及时的满足，强度很大，但是它维持不了多久，它马上会变。第二种乐是内乐，内乐就是第六意识，它可以不借助外面的条件，它自己升起一种自我自洽的一种快乐。这种乐主要是指禅定的乐，所以这里讲他修禅定戒定慧嘛，禅定这个欲界的禅叫味道定，在味道定当中他也有清安了，结果你进一步能够修初禅，初禅叫离生喜乐地，就是那个很粗的那种生灭的东西它离开了，然后内心产生一种喜乐的觉受，这时候它是有觉有观的，你能够得到初禅的离生喜乐地，就能升到色界的三天，像凡夫天、凡众天、大梵天，你能升到那去，进而你进一步修二禅，二禅叫定生喜乐地，就是你禅定的功夫更深了，在那个定中显现的一种喜乐的觉受，这样也可以升到色界的三天。第三禅呢是离喜妙乐地，连那个喜的感觉你也要离开，要逐步的这个舍去那些对待，离开喜，这个你的乐就更微妙。在这个三界当中最快乐的是第三禅，那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它都是你在定中第六意识所升起的快乐，它就比那个你要靠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快乐来得更细微、更微妙、更高级，这个世间人比较粗俗的喝酒吃肉他觉得很快乐，那比较精微的他做点学问呢，搞点文学呀，做点绘画呀，搞点研究他精神上他很快乐，好，那这两种是我们轮回的众生都能够由于他的智慧的浅深、福报大小都能够感受到的，但第三种这种快乐就不一样，叫法要乐，这就是很高级的一种乐了。法就是法性，你对这个法性的好要 有种种的修行方法，透过这种修德有功、信德方显，把我们内在的那个涅槃的内聚的那个乐给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法要乐就是智慧所生的乐，这个智慧主要是谈十相般若里面升起的乐。那这个智慧所升起的乐是超越了外乐和内乐，它就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最本源的那个法性。那这个法性的乐，就是智慧所生的乐，怎么给它彰显呢？它有一个下手之处，就是从我们爱佛功德升起来。因为我们因地当中的这个涅槃的常乐，我们本具，但是隐藏在烦恼里面、分别里面。但佛的果地上的功德，比如他的相好、光明、慈悲、善巧，尤其他跟我们施舍的一个名号，于是把佛的果地上的十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种种神通妙用都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我们对这个名号有好要，有支持，就通过这个支持名号能够相应，能念的心和所念的名号它的频率能够共振，我们传统社会叫相应，现在我们用现在的术语叫同频共振，那马上我们内在的那种乐就能升起来。所以支持名号能够让我们快乐，但由于我们业障重啊，这种快乐也不是很快就能起来。由于烦恼中、业障中，一打起佛机，个个都是苦哈哈的。那为什么苦哈哈？因为他当下感觉到腰疼呐、背疼呐、又是昏沉呐、又是妄想杂念纷飞呀、有时候妄想杂念都是不好的念头啊。看到那个人骂了，我记得他也在这念佛啊，他就啊在。所以他会苦哈哈，但是你咬定他，常常训练，因为这个，比如昏沉，你这个昏沉当中，你只要抓住这句名号，他就是在做功夫，这叫在练昏沉，啊，你这个因为昏沉调举是我们的无明之相。无明用什么呈现出的？就是昏沉，就是调举。它这个两个拦路虎就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你要修行啊，就让你昏沉，你搓麻将浑身都是劲，一念起佛来，哎呀就想睡觉。但你咬住之后，这个阿弥陀佛啊，大光明藏啊，他的名号当中有欢喜光啊，这种欢喜光就是对治我们苦哈哈的嗔恨心的啊。而且从华严经给我们展示的，众生所有的真正的快乐都是从如来生起来的。那这个如来我们也是本具的，只不过是埋在我们的烦恼里面、分别里面，所以我们的如来就叫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在我们的烦恼里面。现在我们要托彼名号显我自心，借托着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万德洪明， 来开显我们本有的快乐。啊，这就是远离我心，远离无妄众生心，远离自供养心，这三种心透过我们菩提心的那种修行，渐渐的这三种清净心日益的增上，增上到相当的临界点，它就可以成就一种心，就是我们当下的心性在转换成圣的过程当中，就像炼那个黄金一样的，这个矿石里面的杂质慢慢慢慢炼掉，那这个黄金慢慢就要提炼出来，那黄金提炼这个心性，我们就是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这个莲正觉莲花从污泥浊水当中伸展出来了，我们本有的黄金的佛性从那个烦恼的杂质里面出来了，那这个这时候的心性就叫妙乐圣真心，用了这么四个五个字来谈我们由于修远离三种菩提门障碍法，修三种随顺菩提门的法，最后能成就妙乐圣真心，那这个心性是，这就是法要乐所成就的。那什么叫妙？妙就妙不可言嘛，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就已经不是世间生灭法里面所能产生的那个乐，它是一个超越二分法的那个绝代的不二的那个东西，它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你只能说这个好，什么好？真好，好上加好，啊，好的不可言啊，这是妙的意思。那这种妙怎么得来呢？是由于我们，由于这种妙乐，是由于细缘佛号、细缘佛的功德、细缘佛的光明所生起来的，所以它就叫妙乐。这个妙呢，也可以换一个，就叫极乐。啊，这个极乐在世间是没有的。你刚才讲的这个五识所生的那种外乐，和我们精神里面禅定的内乐，都跟这个啊妙乐有本质上的差异。好，那下面对现前这一念法要乐所产生的心，用了两个字都来界定它，一个是甚，它很殊胜，甚是表达它超出了三界的一切的乐，超胜啊。真呢是说不虚伪，不会变异，不会败坏，不会颠倒啊。那这个圣真心是对这个妙乐的一种界定，或者这两种恰好，因为你的妙乐是你的圣真心里面出来的，或者说你这个妙乐能够使你的心更为殊胜，更为真实，二者你的情绪体验和你的心性有一个良性真上的互动，那能够成就妙乐圣真心，自然它就跟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庄严有一个相应，有一个互动，有一个同频共振，那就一定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它的乐觉点也是你成就圣乐圣真妙乐圣真心，就可以直接抵达 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这个破烦恼的程度啊，是超你如果妙乐圣真心是福断见识惑，就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如果你惑破一品无明，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啊，如果我们烦恼业障重，甚乐甚真心还不能现前，我们待业往生也可以到方便有余土。啊，总之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光明啊藏，一切只是时间的早晚的差异，一切往生者都能就近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有些问题啊，回答一下。菩提心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种感觉吗？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吗？它是不是一种发愿？它是不是发芽的种子？你提更多的问题，刚才讲心行触灭，言语道断，无言。但是无言也可以勉强说一下，究竟是什么，或者究竟不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因为它无相。对于无相的东西，你怎么去界定它，是吧？所以六祖慧能已经知道菩提是什么，菩提本无树。为什么呢？菩提是无相的，当然也没有树相，所以菩提就没有这个树。那你说菩提没有这个树，你还问它根在哪里呀？它的树这个干长得多粗啊？这个枝怎么长啊？条怎么长啊？叶有多少啊？这都是前提都不存在了，你还问那么多干嘛？动物往生成佛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是鸟形、兽形、人形？人都是人，佛都是人心吗？人形吗？你看动物往生了，你可不要想象哦，它是一只老鼠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一个老鼠，那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阿弥陀佛要施舍一个莲花？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但是他的阿赖耶识是有差别的，他的业力是不同的，所以只要他信愿称名，愿非暖动的众生也能往生，但往生都要经过一个莲花，那个莲花就是转凡成圣的玄妙的宫殿。只要他都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因为这个他也顺应世间法，生命的诞生跟水有关系的啊，所以他也施设了一个池得水啊。但是莲花你畜生往生业障重，他可在莲花待的时间长一点了，你在这里大修行人过去，他可能很快就能够花开见佛，他只要莲花化身出来都是跟佛一样的样子，再没有什么猴子啊、鹦鹉啊、人啊、恶鬼的差异，这些差异都没有了啊，因为那个莲花也是大平等的正觉的一种恩赐啊，所以他一定不会啊有鸟形。今天我们去看那个这个鸟的天堂啊，它是鹦鹉，到极乐世界还能是鹦鹉吗？ 但是极乐世界是有因无，但那个因无呢，那些不是业的属性，那是阿弥陀佛约定法因宣流变化所做的，啊，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这个佛所呈现的圣严众生是以转轮圣王的形象呈现，所以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发愿去的人都有32相、80随心好，大丈夫的相，啊，墨学很喜欢东林佛号，每每唱念都很摄心，请教日常定课念佛能否念东林佛号？每天这最少应持说念唱多久，才能相达到相当于10000声佛号的最低标准？墨学期待着早日参加东林寺的10天100万佛号闭关，这10天闭关期间能否用东林佛号能念佛？如果每天念唱14个小时，是否能达到相当于10万声佛号的要求？好，这个那说明你跟东林佛号还是有缘分，念出了他的感觉，他确实是比较摄心的。好，那东林佛号念得很缓慢，那我们说计数啊，你念得很缓慢计数呢，那就有点吃亏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原来就讲，你为了达成大家的心理平衡呢，我们就换了另外一种折算的方法，比如你就是掐珠念1个小时最快能念多少声啊，一般是5000到6000声啊，这个也有念得更快的，也有稍微慢一点的，但我们以5000声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个1个小时5000声，2个小时10000声啊，如果是以这个1小时5000声的标准来作为一个系数的话，标准数的话，于是你念东林佛号念够的1个小时也算5000声，好吧？然后你如果闭关，你用这个5000声来测算一下，大概要念16个小时，你就16个小时念东林佛号，你也就算相当于10万声，啊！你别看这个相当于很有讲究的啊！原来我在一个机场有一个干部，他来问我，你是什么级别啊？我说出家人没有级别，那他一定还在问，那相当于什么呢？我看到他非得要有个答案，我也就顺着了，相当于副科级吧。好吧，那你这里也就是相当于16小时相当于10万声就好了。听师父讲经很好，感觉自己明白了很多，可是平时生活中根本不会用，学和用相差很远，境界现前还会起烦恼啊，请开始。他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训练的啊，你不会用你要勉强自己用，比如刚才讲智慧般若的空性，我们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执着都是认为世间一切是很真实的，你把它认为很真实的话，你就会生很多烦恼啊，有个人骂了你一句，那你马上勃然大怒啊，恨他一辈子， 但你想想，你有空性，你就会想，就不是一个声波吗？一个震动吗？你不要去分别它，啊，它赞叹你是啊菩萨，和骂你是一条猪，啊，平等去对待，啊，你赞叹我，我也不高兴；你骂我，我也不生气。啊，你赞叹我，我也好不到哪去；你骂我，我也坏不到哪去。啊，如果万一那个骂的是，啊，再进一步从世间法骂你、批评你的是发生你真正是有这个错误，人家骂你，你要生感恩心。哦，他是我的善知识，他帮助我纠正了错，纠正了错误，我要感恩他。如果他骂的是不真实、无缘无故啊，你就想，肯定我上辈子骂过他，啊，这辈子他骂还我，哎，说还债想，拉平了，哎，心里平和了。你得要一些方法来降服自己的心呢，这怎么不会用呢？啊，如果说昨天讲那前天讲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都能背了，但是那你真的比如说就抓住如梦观，我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都是梦，梦里面没有一法是真实的，所以他骂我也好，打我也好，怎么哎都是如梦，你就不会有那么太投入的情绪反应，也就不会有抑郁症，更不会去自杀，啊，好吧，这个境界现前，你都要学会用佛理来关照，来调伏自己的心。得生于，如果得生于佛，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浅深，那么为什么要受持菩萨戒呢？专心持名念佛不也是可以往生高品位的吗？要如何理解和实践两种修行才能如法呢？是从净土的教理来说，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不有信愿感通。这个偶一大师的判言啊，千真万确啊，千古不堪之定论，这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要受持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是大乘佛法的一个修学的前提。受菩萨戒，你的前提一定要发菩提心，是菩萨的种性，而且指向成佛的目标。那这个戒法就是捉烦恼贼的犀利的这个利器。我们不受戒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烦恼在什么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去降服，啊。所以你专心持名固能可以往生，但是你要上辈往生还一定要受持菩萨戒，而且你有受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心来念这句佛号，跟这佛号的这种互动感应啊，还会更畅达一点，因为这句佛号就是菩提心的结晶，你现在也发了菩提心，受菩萨戒，阿弥陀佛因地也是受菩萨戒成来发愿来圆满大愿的，所以诸佛都劝勉我们来受持菩萨戒，绝对对我们修行净土法门有增上的作用。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发菩提心，在阿弥陀佛48愿的18愿却说，只要诚心即使之实念便能往生，这两个说法是否相违？净土法门讲空性了吗？净土的空性和唯识的空性有什么不同？ 这个无量寿经就谈到三辈王往生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五重玄义要谈通途菩提心和净土菩提心的共同点和不共点呢？就是这个我们净土的菩提心可以把它转换为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十八愿，它是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它包含信愿，于是它包含信愿的那个心就是菩提心，于是以菩提心来念十生乃至一生感通佛地，都能仰蒙阿弥陀佛临终结缘的慈悲加佑，能够代业往生横超三界，这个法义是没有违背之处的。净土法门讲不讲空性？一定要讲空性。为什么呢？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给十方诸佛的一个开示，怎么建构净土，怎么成佛啊？那个寄颂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所以一切要建构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净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要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这就是谈空性。一切法无我，一切法自性本空，它就切入到空性实相。你证到的实相空性，它是一个大的能量场，这时候你由这个实相你称信发四十八大愿，由这个大愿来引导六度万恨，最终成就佛果。所以我们讲建构净土是有实相的空性和愿力和它的妙有啊，那实相就是真空，净土就是妙有，真空和妙有是体和用的关系啊。这个大乘佛法讲空，不是豁达空，不是断灭空，而是包含有的空，即有之空为真空。那这个净土的有不是假有，不是俗有，它是包含空的有啊，那就即空之有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大乘的中道了义。如果修一切的大乘佛法，你没有对般若空性的把握，你是进不了这个门的啊。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之母的啊？那阿弥陀佛成佛啊，发愿满愿成佛，也离不开切证空性啊，这个是不矛盾的，只不过是我们在下手方便，净土法门从妙有下手啊，可能禅宗是从空门下手而已。一个是遮权扫荡一切，一个是表权建立一切，这个相得益彰，空有不二。好，看看通过厌离娑婆世界的苦，心求极乐净土的乐。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讲法不够全面和严谨。为什么要厌离娑婆世界的苦呢？苦乐都是正常的存在，娑婆世界或生活本就是世间最好的 修道场，在娑婆世界所有的遇见，好的不好的，都是修行的养料，成长的契机。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娑婆世界安住欢喜，又岂能在天堂或净土世界获得快乐呢？啊，这个确实你提到一个点上了。我们讲信愿行净土的愿，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是藕益大师根据净土经论所高度概述的这个愿的本质含义。为什么要厌离娑婆？因为这个世间是火宅，是牢狱，是茅坑。一个真正了解这个世间的这个本质的人，他是刻不容缓。你在这个火宅里面，即将这个火宅的大厦已经锈坏了，即将要倒塌了，那这个佛在门外很焦急啊，希望这些子女赶紧从火宅出来啊。啊，这时候是慢点慢点，我觉得火宅挺好，我在这里修行啊，这不很好吗？那你就跟佛抬杠了啊。这个是个原则问题了啊，这不能用我们的凡夫之见去说的啊。你在娑婆世界遇到，我们说这是魔香啊，哦，善导大师说魔香不可停啊，到处无娱乐啊，唯闻愁太深了，愁太深了。你要身心厌离到这个世间一切的都不可爱，一切的无常，一切的败坏，一切的苦难啊，赶紧离开的这个心，你这个厌离娑婆才有点真实性啊。然后当你娑婆世界厌离，你都达不到对极乐世界的心慕心求，那就更隔膜了。极乐世界离我这么远，是不是存在我心里还存个怀疑了？我凭什么要到啊、要心慕它呀？所以你只有厌离心急切，你的心慕心才能激活出来呀。或者心慕心出来之后，你的厌离也是顺理成章的，可以如啊江河之水呀，沛然莫遇呀。啊，所以是一切诸佛啊善知识祖师，都不是说啊、哦、我这个世间不错，我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修道啊，积累福德。所以净土法门对这个啊、哦、我要啊生生世世在这修菩萨道，下辈子啊我要一文千物，童真出家，大弘法化啊，这个普度众生啊，可能其他的宗派对这个还很赞叹，但净土法门是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你是个凡夫，这个龙树菩萨说，一个没有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想在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绝对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为了去救度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切证无生法忍，再有这种资格到娑婆世界，才能做度化众生的佛事啊。所以正因为我们厌离心切，我们的心目也很真诚，这两个这种愿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如果你的愿不恳切，实际上你肯定很难往生，你感应不上的，感应不上弥陀的愿力，不能相应，不能同频共振，那就是依你自己的业力还在这个三界当中，该怎么轮回还怎么轮回吧。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好，最后一个问题，在寺院当义工，应该要以怎样的心态对待逆境及不顺心的事？是非多，事情不是很多，意见多。义工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处理？如何照顾家庭，也把义工住得长久？首先能在寺院在道场住义工，这是一份难得的因缘啊，要珍惜这个修福德接人缘的机会啊。佛常常告诉我们，未成佛前先接人缘，你在寺院道场住义工，成就啊方方面面的啊人在修行道业，这就是有功德啊。那这个住义工免不了有人际关系啊，有人的地方必定会有是非啊，我们都是烦恼重业障重的人啊，自己待在家里自己跟自己都过意不去，更何况你跟人接触啊，相互都有个性，都有我执，这个碰碰撞撞是免不了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正好是修忍怒波罗蜜的机会。为什么娑婆世界修行一日一夜胜过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呢？就是这个世间不如意，有修行的环境，比如修布施波罗蜜，到极乐世界你没办法修啊，黄金为地，大家一点都不缺，你布施给谁呀？啊，那忍怒波罗蜜在极乐世界也修不了，大家都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见了慈心相向，相互赞叹啊。也很难修忍怒，他不会给你忍这个侮辱的机会。唯有这个世间，这就麻烦了，他不顺眼就骂你，甚至打你，给你造谣，给你诽谤啊，这时候怎么办？就是要忍怒啊。刚才讲忍怒上面也说的是讲的真实的你什么心态，讲的不真实的你什么心态，你都要化解啊。要学布袋和尚啊，别人骂老拙直说好，骂得好啊，别人打老拙自躺倒啊，我就躺在地上去啊。哎，这样你就是没脾气没火气，那你这个就有功夫了。甚至对打你骂你啊，特别是要伤害你的生命的人，你都能修忍怒，像忍怒仙人一样的，没有一念嗔恨心，反而生怜悯心啊，发愿我成佛要度你这么一个人啊。最后那个割地国王啊，就是以后的他的第一弟子乔成儒嘛啊，所以它是一个修六度的好机会啊，所以你不要错过啊。不能由于啊他怎么骂我呢，我很多人能够任劳不能任怨，你我再吃苦我也心甘情愿，但是我吃了这么苦你还批评我你还骂我，这怎么行呢啊，跺跺脚咬咬牙，这个地方我永远不来了啊。是啊，所以你当然在家庭要敦能尽分，不能说你把家庭的事情都抛开就一门心思到道上，这样你把家庭关系搞得很紧张，这也不是道场所愿意看到的啊。你这个随分随地啊，在家里在单位都能尽分，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能有多少时间啊这个精力，你就啊根据不同的情况 到寺院来做义工，啊，做义工你只有把方方面面处理得比较周全，啊，尤其是跟一个道场三缘呢，第一是法缘，你在这里不仅做义工，而且能得到法上的利益，你修行的法门跟这个道场相应，啊，你可能比较长久。然而是人缘，哎，这个跟你同事的这批人，无论是出家师父还是这个居士同修，大家一见都欢欢喜喜，都相互补台，不相互拆台，不用机心啊，哎，你人缘比较好啊，人缘比较好也来自你要谦卑呀，你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啊，啊。你要赞叹别人呢，你不能傲慢呢，哎，你这个人缘关系就处理得不错，啊，要学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啊，然后还有地缘，你跟这个地有缘分，如果跟这个地没有啊，一来就觉得气场不对，一来就伤风感冒啊，这，那你也不行啊，所以法缘、人缘。地缘啊，这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尤其是这个人缘，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你就能在道场住得比较长久，功德会做得很大，能够把这个做得大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共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好，南无阿弥陀佛。